意大利方面正在推动一系列去风险的计划，同时意大利和中国的互动亦都开始增多。分析认为，意大利不愿意因为退出一带一路激怒北京而主动向中方让步。意大利议会将透过投票表决确定是不是退出一带一路。意大利前总统乔治纳波利塔洛九月份在罗马逝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意大利现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发送的吊唁中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国和意大利关系发展，愿意和马塔雷拉一起努力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但未有提到一带一路。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阿尼本月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双方同意推进合作，亦都没有提及到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意大利右翼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在去年竞选期间就提出退出与中国的签订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访问意大利期间签署这一份有效期为五年的备忘录，该文件将在2024年到期。目前国会中右翼执政联盟占多数地位，反对党左翼民主党内同样存在赞成退出一带一路的声音。在意大利计划退出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中国仍然试图让地方政府和大学去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并且积极培植意见领袖，试图影响舆论。主张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创办人喜剧演员毕普格里罗最近发表的一个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录影片段，在录影片段中，格里罗用中文表示，作为一个不重要的普通人，却受到中国驻罗马大使贾桂德的邀请，因为他希望了解我对中国的看法。不过这位喜剧演员亦都明码实价向他提问或邀请采访需要支付2000欧元的费用。一些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加入了一带一路计划，据意大利传媒业报报道，有多达10个城市以及布雷西亚全省加入了一带一路地方合作。根据中国官方传媒的报道，一带一路地方合作委员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杭州市政府发起成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义上是中国政府推动民间外交的团体，实际上为副部级单位，经费来自中国政府拨款，工作人员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去管理。此外，中国官方利用教育交流的平台继续在意大利大学推广一带一路计划。今年8月，中国温州大学代表团访问意大利，与石耶纳大学成立了丝路学院。此外，温州大学亦都将负责石耶纳大学孔子教室的师资和教材资源构建。根据中国传媒报道，浙江省在2022年启动了一带一路丝路学院的建设，鼓励大学到一带一路国家举办境外合作办学机构，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政策风险咨询公司 Policy Sona 的创办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中国政府在意大利的不同层次，从中央到地方培植不同层次的关系，在大学层级有很多伙伴关系，意大利好像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并没有中央集中指挥和控制的机制。意大利外交部长塔阿尼访问北京期间表示，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未达到预期效果。2022年，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65亿欧元，同期并没有签订一带一路的法国为230亿欧元，德国为1070亿欧元。此外，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法国外贸银行 Natixis 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认为，梅洛尼政府选择退出一带一路是正确的选择，不会招致中国报复。艾西亚表示，中国期待意大利提出战略合作提议，所以这个基本上将会成为更加强的战略合作，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影响到欧洲的经济，我认为这样将会对中国有利。梅洛尼做出正确选择吗？当然，意大利留下在一带一路并没有意义。正如我们的分析，意大利在贸易方面并没有获得好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更加扩大，而且获得的投资比法国少。梅洛尼表示，即使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亦都能够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意大利的左翼反对党民主党 質疑梅洛尼所提到的良好關係。民主黨眾議員利亞夸爾塔佩雷認為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之後的戰略仍然不清晰，他主張意大利和中國的關係必須放在歐洲視角之下，僅有大西洋主義是不夠的。夸爾塔佩雷認為在國會中表決退出一帶一路有助將議題合法化和去政治化，僅將它作為貿易問題，這個措施亦都將會迫使當年簽訂協議的政黨五星運動解釋他們的立場。馬太奧·安吉奧里是意大利馬可·潘內拉全球法治委員會秘書長，該機構由意大利兄弟黨參議員朱利奧·特爾齊領導。安吉奧里表示，他們反對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認為有必要在國會中討論退出一帶一路的事宜。安吉里奧表示，當年意大利政府在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的時候並沒有經過國會去討論，一帶一路協議是不是互惠的，中國企業能夠輕易到意大利做生意，但意大利企業去中國做生意卻得不到保障。此外，中國有人權侵害的情況，中國記者能夠到意大利工作，但是意大利記者去中國工作卻不容易，特別是新疆和西藏。羅馬國際社會科學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政策風險諮詢公司 Policy Sona 的創辦人佛朗切斯科·加列蒂對梅洛尼政府處理退出一帶一路事項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加列蒂擔心意大利在退出一帶一路的同時又與中國簽署有約束力的協議，使到意大利處於不利地位。他同時認為將一帶一路帶進議會表決顯示出梅洛尼政府猶豫的態度。加列蒂介紹說，2019年聯盟黨和五星運動執政的聯合政府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然而準備工作是民主黨執政的前政府做的，民主黨內有親中派別，這個是一個大而多樣化的政黨，不是所有派系都是支持大西洋體系，在這個黨內你看到不同意見我不感到奇怪。格力蒂注意到意大利傳媒有報道外交部副部長瑪利亞·特里波迪有可能在10月前往北京參加一帶一路論壇。格力蒂說，當然這個是一個謎，可能在接下來的一些日子裡面你仍然是一帶一路備忘錄的簽署成員，但是你說過你想要退出，伴隨而來的事很差，你去一帶一路論壇有普京參加論壇，我認為你將哪一個送去參加一帶一路論壇都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如果他們這樣做將是一個難以置信的錯誤。加列蒂表示，意大利選邊站將是一個痛苦的選擇，我認為可以學到的是不能夠一腳踏兩船，不能夠玩弄和任何人都做朋友，這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你需要選邊站。意大利選擇西方那一邊，跟日本印度一樣，對於想跟左右人做朋友的意大利來說當然是痛苦了。如果你看出口的結構，這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學術自由受到威脅。在9月份中國新聞辦公室下屬的中國人權研究會在羅馬第一大學舉辦中歐人權研討會，這場研討會在意大利受到輿論批評，有分析指意大利為了退出一帶一路不願意激怒中國，不惜採取讓步的立場。官方的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白馬赤林在會上發言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走出了一條順應時代潮流、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取得豐碩成果。白馬赤林曾經擔任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由於中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這名副國級官員受到美國國務院的制裁。新華社報導，羅馬第一大學法學院院長奧尼惠耶羅迪利貝托在研討會上表示，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已經成為中國的基本方略。這名學者曾經是意大利共產黨人黨全國總書記。安吉奧里表示，他在羅馬第一大學參加了這場人權研討會，在這場6小時的研討會上沒有人提及到香港、新疆、西藏人權狀況。自從意大利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之後，中國在意大利施加影響力的情況就越來越多，而這場人權研討會就是最新的案例。安吉里奧介紹說，我協助了在羅馬第一大學的研討會，叫做現代化與人權，他們基本上是在質疑人權的普世性，是不是透過不同方式來到了解並且實行人權。現在整個目的不單只是質疑人權的普世性，而且是在這推行相對主義，解構現行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的人權應該一樣的，不理你是中國人、美國人、非洲人、歐洲人還是大西洋人，這個是北京在意大利施加影響力的一個例子。 呢個係非常危險嘅，因為呢個係針對嘅係我哋嘅民主社會。當然，我哋需要同中國呢個夥伴，亦都係世界上重要成員進行交流貿易，但係要互惠，要喺對等嘅基礎上尊重相同嘅法律同埋相同嘅規則，否則長期唔會奏效。中國在海外廣泛設立的孔子學院被認為是中國當局意圖滲透西方的重要管道。至此到目前，美國已經有上百間大學關閉了孔子學院，在歐洲一些大學都開始結束與孔子學院的合作關係。德國教育部長貝蒂娜·斯塔克雅清格在今年6月明確提出限制孔子學院的影響力。根據中國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的資料顯示，目前意大利擁有12間孔子學院，在規模較小的大學以及中學設有孔子課堂。意大利參議員朱利奧·特爾齊呼籲關閉傳播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孔子學院。公開報導顯示，在意大利大學內附屬設置的孔子學院與中國當局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更有孔子學院成為中國官方大外宣的平台。中國於2006年於羅馬第一大學成立了意大利第一間的孔子學院，意大利北部的帕多亞大學的孔子學院在2008年成立。帕多亞大學與中國的大學建立了深度合作關係，帕多亞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共同舉辦一帶一路論壇。此外，帕多亞大學和廣州大學自2016年起開始聯合培養人權研究和多層次治理的博士生項目。來自廣州的大學的教授還到帕多亞大學孔子學院展開中國人權講座。帕多亞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劉兆陽表示，該校孔子學院與他就讀的心理學系在同一棟建築物內。孔子學院已經成為中國輸出集權主義的工具，該校與中國大學合辦人權研究的博士生項目顯得極為諷刺。他表示，帕多亞大學的校訓是為帕多亞和全宇宙求自由。當年博洛尼亞大學的學生和教授不滿學術自由受打壓，另起爐灶創辦了帕多亞大學。劉兆陽表示，如今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並沒有學術自由的國家，有一個權威機構發表學術自由的排名。意大利的學術自由是世界前列的，中國的學術自由是世界倒數的。現在帕多亞大學居然和一個學術自由倒數的國家去合作講人權，我覺得這是非常荒謬、非常可笑的一件事。劉兆陽說，你做這些交流的活動，中國對這些所謂的西方普世價值都是嚴防死守，非常警惕，而且派出去跟你進行宣傳交流的人不是一些普通人，而是一些他們精挑細選過的宣傳系統的人，那你覺得你的自由民主的思想能夠影響到他們嗎？最終就是他們潛移默化，令到你覺得中國的威權體制、新中國模式可能比我們的自由民主模式更加好，那可能就會造成這樣一個效果，去危害我們意大利和歐洲聯盟的民主自由。中國擴張的影響力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計劃推進，中國在意大利的影響力開始增強，關於中國的議題已經成為意大利傳媒報導的重點。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首先將目光投向意大利的基礎建設領域，同時聚焦一些高科技企業。早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及隨後的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後，中國資本就開始大舉進入歐洲市場。中國山東國企潍柴集團一度收購了豪華遊艇製造商法拉第集團的65%股份。中國國企中化集團是意大利輪胎製造商倍耐力的最大股東。今年3月，中化集團計劃更新與倍耐力母公司的股東協議，以便在董事會內取得更大的控制權。意大利政府動用了黃金權力審查該協議，對中化集團採取限制措施來保護倍耐力的自主權。根據意大利黃金權力法案，意大利政府可以直接介入策略性交易，實施監管並行使否決權，保護意大利的國家安全和利益，防止對國家利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資產和技術落入非歐盟實體手中。近三年來，意大利政府多次動用黃金權力法案否決了中資公司的收購案，包括中資企業敏感的無人機公司和機械人公司收購案。在中國啟動一帶一路之初，中國海外投資的重點就是基礎建設項目。2014年中國國家電網以21億歐元的價格收購了意大利能源網公司35%的股權，中國國家電網因此正式進入意大利的電力和天然氣輸送網絡領域。 共同興建港口，就是中國與意大利在2019年簽訂的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的一部分。一部分進展並不順利，在中國的規劃中，熱那亞港和里亞斯特港被認為是一帶一路在地中海的重要節點，亦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歐洲終點。中國試圖投資意大利關鍵港口，引起意大利政界的警戒。地利亞斯特在冷戰期間是西歐國家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對峙的前哨，在俄烏戰爭背景下，地利亞斯特因它的輻射中東歐的戰略地位再次受到重視。意大利企業和製造部部長阿道夫·烏爾索表示不會被迪里亞斯特港落入中國的手中，已故前總理貝盧斯科尼亦都反對中國參與意大利港口計劃。另外，中資公司試圖透過設立殼的公司去形式去參與塔蘭托物流平台計劃，被塔蘭托港口管理局拒絕。塔蘭托港是意大利南方的重要港口，亦都是意大利海軍和北約的軍事基地。意大利和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協議內容廣泛，包括兩國傳媒交流合作。近幾年，中國官方傳媒的宣傳內容開始出現在意大利報章和電視台、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和最大的私人電視頻道 Mediaset 播出中國央視製作一系列影片，包括一帶一路宣傳片、習近平喜歡的典故等節目。然而在中國媒體上則鮮有發現意大利傳媒提供的節目。身為七國集團成員的意大利放棄一帶一路，被認為是策略遭遇的一大挫折。西歐經濟狀況較差的國家葡萄牙正在深度參與一帶一路計劃。葡萄牙是率先與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西歐國家，是第一個與中國正式建立藍色夥伴關係的歐盟國家，是第一個發行人民幣債券的歐元區國家。目前一帶一路項目在葡萄牙並未遇到太大的阻力。西歐國家紛紛採取措施將華為排除在 5G 基礎建設之外，葡萄牙亦都採取同樣步驟。然而，華為向葡萄牙法院提出了針對葡萄牙網絡安全委員會的訴訟，被認為有濃厚的地緣政治考慮。法國外貿銀行 Natixis 亞太地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表示，葡萄牙足夠小，因此中國可以在葡萄牙發揮很大作用。另外，由於黃金簽證和護照，有很多中國人生活在葡萄牙，葡萄牙相對歐洲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因此葡萄牙可能不會退出一帶一路。法蘭切斯科·加列蒂表示，葡萄牙作為大西洋國家，里斯本的精英將會意識到現在的狀況，馬爾他和塞浦路斯正在發生轉變。這幾年來，大量中國資金湧入里斯本葡萄牙，為中國投資移民簽發護照，這樣的日子可能會結束。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後，部分歐洲國家一度開啟黃金簽證來吸引投資移民，來改善財政狀況。然而，黃金簽證投資資金集中湧入房地產市場，並且帶來洗錢、逃稅、腐敗等風險，造成當地民眾不滿，對政府監管帶來壓力。歐洲多國政府開始收緊黃金簽證政策，愛爾蘭已經停止了黃金簽證計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法治羅馬的報導。